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由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之阳。
大家好，我是雨白。
今天是一期由我们小酒馆的老朋友 Eric， 然后还有我和雨白，我们这个读书三人组为大家带来的一期好书分享节目。我们想和你聊一聊一本听名字就让人想看的好书，只是投资失利又不是世界末日。
这本书其实是去年年底和 Eric 闲聊他分享给我的，作者呢是一位韩国的心理学家，他在这本书里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炒数字货币遭遇重大亏损的整个过程和他的心理变化，写得很细腻很动人，相信每一个投资过的人看了都会有共鸣。可能有的人会说，谁投资没亏过钱，我为什么还要看这个？哎，作者在书里就写道，他平时给人做心理咨询，也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只有我会这样吗？大家都很好奇，是不是只有自己会因为某个问题烦恼和焦虑，还是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烦恼？如果得知其他人的烦恼也差不多，即使我们彼此互不相识，也能感受到之间的这种连接感，会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那同时这本书它也真的不是什么畅销书，我们读的是繁体中文版。后来我也在各大购书网站包括 YouTube 都搜了一下，只能说关于这本书的讨论相当的有限，几乎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完的第一时间就想把这本书推荐给你，毕竟找到书籍中的十倍股，这些被严重低估的好书是我们的宗旨和使命。而且这本书实在是太独特了，不管是投资还是生活中，一时的失意总是难免的，然而我们往往耻于谈论自己的失败，市面上更是少有这样谈论投资失利的书，即使有，往往也是名人轶事，这些失败也只不过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小小绊脚石。而且啊，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前几年韩国数字货币的极度狂热期，阅读这本书也能让你对过去几年韩国投资者面对了什么有所了解，很推荐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来听这期节目，也非常希望你听完这期节目能感到轻松和释然。
这本书蛮有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写，他本身也是做这种自杀干预的工作，但自己呢却因为炒那个数字货币炒到想跳海，所以这是一个蛮黑色幽默的故事。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啊，就当作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书来看的，就快速那种翻阅啊，然后呢一边看呢一边有点不厚道的笑了，因为它里面呢它的前面的故事很典型，就踩中了一个投资新手能犯的所有错误，他基本上都给你走了一遍，所以一开始觉得挺有趣的这本书。但是你后来回头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这本书其实很值得反复读，因为很少有书去写一个普通人的投资失败，这本书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投资失败的故事，但其实它才是大多数人会经历的事情。看这本书从一开始说他为什么要去做这种金融投资，他的理由是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觉得别人赚钱都好快，我是个老实人，我兢兢业业，我认认真真工作，我也没犯什么错误，我也没有很大的野心，那为什么我一直在落后？等到他去投资失败的时候，他也这种委屈就更明显了。他觉得我只是一种很卑微的愿望而已，只想让生活好一点而已。他里面有个比喻说，就像去偷吃东西，别人偷吃东西都没有事，我刚拿起来还没吃到就被警察抓了，然后说去派出所去了，就这么委屈。为什么别人投机能赚钱，我一投机就要下跌？
对，因为这一段写的太好了嘛，所以说我忍不住要在这里朗读一下。某天在开车时，我突然感觉不太对劲，我维持在限速内，但身旁几乎所有的车辆都超过我，但明明我也正在往前进，正努力生活着，却有一种落后的感觉，令我非常不悦。那些看不见的目光仿佛是在说，维持在限速内的我就像笨蛋一样，我内心焦急起来，于是踩下油门，不再死守限速。
所以前几年的时候，那些很多的理财文章说贩卖焦虑，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当你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的选择就少很多了，因为你失去了一个重大选择，这个选择叫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是一个非常大的选项，但是很多人把这个选项自己给扔掉了。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的悲剧，这个投资悲剧的一开始就是从被抛弃被落后的这种紧迫心态出发的。所以我自己有个观点，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不一定要做投资的。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什么投资理财都不做，只是存银行，我也觉得这个人会很厉害。
但是流行的批判你、反驳你的说法就是，你这样会跑输通胀呀。
跑输通胀就跑输通胀呗。你见过有人因为跑输通胀而破产吗？但很多人会因为做错投资而破产。这个世界上最抵御通胀的其实不是现金，也不是什么理财产品。最抵御通胀的始终是你这个人。就是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一顿午饭也才两三块钱，但现在觉得买不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怎么扛过这个通胀的？我那时候才中学生啊，我没有做什么金融投资啊。对大多数人而言，扛过通胀都是靠个人的工作、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收入提升。大多数人扛过通胀都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投资理财产品然后获益，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房地产啊，顶级的律师、顶级的医生，甚至是说现在顶级的公众号的自媒体作者，本身就是抗通胀的一种资产。据我观察啊，我观察好多上一辈的生意人，他们做生意赚钱的速度远远超过做股票的速度，甚至说如果他们从头到尾都不炒股，他们的财富会比现在更多，但是他们依然对股市念念不忘，还是时不时要搞一把。但其实没必要，他专心做生意，做自己那个职业，他会赚更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但这可能是因为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它确实是有一个时代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贝塔在。那另一方面，其实人性如此，你做生意你还是很辛苦很累的，你炒股也好，买基金也好，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它更多的是动动手指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这样赚钱，如果真的能赚到钱，它会轻松许多，能让自己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劳心劳力。
哎，对，但这往往就低估了这个游戏的难度。做生意固然是劳心劳力，做投资做股票的人很多人也是劳心劳力，真正能够很轻松的去做这个事情并不容易。我们经常说隔行如隔山嘛，那为什么会隔行如隔山呢？因为当我去跟一个其他行业人请教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做的时候，对方没有保留坦诚的告诉我所有秘诀，他说出了所有的要，但是他会遗漏掉大量的关键细节。
怎么说？
比如说我现在请教雨白或者请教那个小杨，我说这个播客该怎么做，你一定会告诉我说一二三四五，告诉我很多观点，但是在说完的观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大量的背景细节、重要细节同时灌输给我，对吧？然后我一下场去做还是错，就这样，大量的细节甚至想我真的想传授给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同样的，我现在有人我们来讨论说怎么分析一个企业价值我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些要点，但是你去分析的时候还是会出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关键细节是讲的那个人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东西很重要，他只有在做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东西得这样变通一下，或这个东西得那样处理一下，等等等等等等。
对，对，这个让我想到说，我们这期录制之前，小杨不是把话筒寄给了你吗？他就想说，我们之前已经录了好多期了，这个话筒只要你连接上电脑，点个录制，然后一切就是水到渠成，我们就录好了。但事实上你会问他说，哎，那我这个话筒该怎么摆，我怎么连接。你作为一个没有录过多少期播客的人，其实你是有很多的疑问，尤其是关于细节的疑问是要问他的。那同理，我们这一期播出的上一期，我们有知有行推出了一个 SBBI 的这样的一个年鉴，就是我们把过往中国 A 股历史上的股票、债券、通货膨胀等等的这些数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年鉴。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图，如果是专业人士看那个图，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宝贵，我从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关键结论。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他看了一张图如看一张图，他是联想不到那些关键结论的，因为这中间就丧失了大量的关键信息，于是才有了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讲清楚从这个图表中以及不同图表它们之间的相关联中，你怎样一步步得出一些关键的结论，以帮助你更好的做出你未来的投资决策。
哎，对，所以会发现想做一件事情跟真的做一件事情差异还蛮大。就同样我也听了一些其他的播客，关于财经类的播客，但是你会发现跟小主管做的时候，哎，是有点不一样同样的，就像写公众号一样，如果你去问一个写财经公众号的人，他就告诉你说这么这么写，但是你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字号该多大，用什么字体，哪里要不要标黄，要不要粗体，图片应该选什么样的图片，咱不会侵权，巴拉巴拉，有无穷无尽的细节。所以隔行如隔山就这么来的。所以很多的企业家或做生意的人，他做的生意做得好累，觉得投资好像很容易就省去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一下场做会发现要解决的细节问题还是无穷无尽，所以这个投资并不容易。所以我的观点是，永远要记得你有什么都不做的权利，你不是非得要投股票不可，不是非得要投数字货币不可，你不是非得要赶上某一个风口不可，永远保留这种什么都不做的权利，人会容易理性一些。
那我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 Eric。 你前面说了每个人他其实都保留着什么都不做的权利，没有人会因为跑出通货膨胀而破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你也有帮助其他人在做理财，那你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你会说其实你没有必要让我来帮你管钱，你只要存银行就好，你总不能这么跟人家说吧？
我是这么说的，真的
啊？你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做这个生意赚钱速度就很快了，没有必要一定要炒股，又或者说我说你自己做就做得挺好的，没有必要找别人做，又或者说你如果需要交流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但没有必要一定要找谁帮你做，你得想清楚这个事情。
那对方会不会觉得你不真诚？
嗯，
就是你投资这么厉害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不想拿我的钱？
如果能够聊到这个层面啊，他应该知道我没有撒谎，因为拿别人的钱是有成本也有风险。
嗯
啊，这个成本跟风险除了在投资上还有在心理上人际关系上都会造成你的压力，所以除非大家都想明白到底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在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不然这个事情会比较麻烦。所以甚至我跟年轻人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聊天，我都说你可以不炒股就不炒股，因为炒股或者说做投资很麻烦的一点就是你可能会失去金钱，但更重要的是你可能会失去你的青春。因为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行业你投入五年十年时间认真的干认真学，你多少都会有所成就了，对吧？但是炒股这个不是，你很可能投入五年十年时间是一无所获的，甚至二十年一无所获的。所以我们现在关注投资的失败这个事情，有一类失败很明显就是他亏了很多钱，这很明显对吧？但还有另外一种失败就是他亏了很多时间，他亏了二十年三十年的青春进去，然后一无所获但是依然乐此不疲。你见过这样的老股民吗？
对，他们应该是把炒股当成了一种爱好，
对对，
消遣，
他已经陷进去了出不来了。你会发现他们炒了十几二十年没挣到钱，但是依然乐此不疲，然后一轮又一轮过去了，该犯的错误还是一个都没有改过来，这是另外一种失败，但是已经回不了头了。你这个时候要让他自己否定自己的这种做法，否定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他内心也很痛苦。
对，你等于在否定他过去十几二十年的青春。
哎，对呀，就否定他人生价值嘛。就像这本书的作者说的嘛，他亏完钱之后觉得自己的过往都消失了，突然间没了，自己被否定被证伪。所以每一个刚入世的年轻人都应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领域会有人做了十几二十年一无所获，甚至亏了很多钱，但是依然觉得自己可以，依然觉得自己下一次一定能挣到钱。如果在现实中你做任何一个行业做了五年没挣到钱，你要么就会想转行，你要么就想改变你的做法，对吧？但是股市不是的，你做了五年十年时间，很多人在股市上投入的精神精力远超过他在本职工作上，但他没挣到钱他也依然乐此不疲，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失败，甚至这是一种慢性失败，每天在侵蚀你的时间情绪精力，但是你没有察觉，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然后五年十年就过去了。其实很容易过去的，五年十年，你看2015年到现在都快十年了，到明年就十年了，十年青春就过去了。所以2015年到现在大家还没挣到钱，那你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方法有问题，
这个事情就不适合你。
对，
太残酷了。
我是做过这种反思的。
嗯，
我是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接触股票的时候，我是搞技术分析的。我还参加过一个实盘的短线比赛，还拿过名次啊。然后后来呢，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短线的方法、技术分析方法突然都失效了，然后亏了一些钱。其实也没多少，我总共本金就2万块钱，然后亏掉了三分之一吧，还是三分之二。然后我的反思是什么？我的反思是，我可能不适合。然后而且这个做短线这个事情也特别累。然后特别耗精神，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从逻辑上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套东西是可行的，逻辑上讲不通啊。所以我后来能愿意留在这个股票市场，是因为我觉得价值投资真的能把这个故事给讲圆了，它的逻辑它的道理能讲通。所以我们以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刻舟求剑这个话题。
对，
说如果这个楚人把这个剑掉了，然后他跳下船去捞剑，没有捞到剑，那么他会怎么去反思这个问题。我说大多数的人都会去反思我跟课件的时候姿势不对，或者说这把刀不够锋利，下次我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姿势重新课件，我就能捞到那把剑，对吧？他只是在战术上进行修修补补， 他不做系统上的整个彻底反思升级。所以很多人投资失败之后就想，他的反思是，我这次卖的迟了一点，我拿的不够久，
或者卖的早一点，
哎，对，我卖的太早了，或者说是我拿的太久了，等等等等。
就像这个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感叹说，哎，我就是卖早了，所以踏空了，真难受，下次我就再坚持一段时间。
对呀、啊，就像有人去预测这个股市一样，他这一次预测太乐观了，然后呢市场下跌，他下一次预测又太悲观了，市场又却上涨。那么他的反思就是，哦，第一次太乐观，第二次太悲观，对吧？但其实更正确的反思是，你根本就无法预测，或者说是这个市场根本就没不存在这种预测能力，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反思。或者我们降低限度吧，打击面不要太广的话，那就是你根本就不具备这个预测能力。
对，其实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对于有些人来说，不做投资理财，就是不做投资，尤其是权益类投资，可能对他来说是更好的选择，那我们该怎么判断我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的人究竟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有哪些关键的指标，或者有哪些关键的素质？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包括我们在播客里经常跟大家讲的，也是说你可以尽早的趁年轻的时候去尝试一下投资，用小额的资金，不管你是买股票还是买基金，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但是 Eric 你刚才的讲述会让我觉得说，有些人就天然就不适合，他干脆碰都不要碰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两种观点有没有可能给他找一个中道出来呢？就一方面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说的也没有错。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人，也有无数种行业，也有无数种赚钱的方法。投资理财只是赚钱中的其中一种，但它不是必选项，它是可选项。所以每个人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去参与这个可选项就可以了。所以你说一个人拿小额的资金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也挺好。但是你要始终明白，这个事情不是非做不可。
其实我也有在想，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投资，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和作者一样，会在刚刚投资的时候会感到有一些不安。就是我不知道我开始做这个投资的时候我应该赚多少钱，所以说我就好像觉得反正未来都是星辰大海。包括这个作者他是选择炒数字货币嘛，他后来已经对20%的收益率已经麻木了，他觉得太低了，就是他每天波动那么大，就是所赚个100%在他们那个论坛里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你习惯的那个正常的那个阈值一定要就是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才能确保说你是在做一个正常的投资，做一个理性的投资吧。
这也涉及到一个激励跟评价的问题。这个作者在炒数字货币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数字货币的所有的分析的资料只有价格本身，他找不出其他的分析方法或者分析资料来分析说数字货币值不值这个价格，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他没有。
以及他合理的预期收益率是多少，其实你都是无迹可寻的，因为他特别新、
哎、
而且往往遇到这种特别新的投资项目，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因为他很新，所以他
就是有超额收益，
它的前景就会非常的广阔。所以别说20%，翻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能拿常规的投资产品的那些预期收益率来要求它，你应该对吧？就是人有多大胆，你的地才有多大产。
对，所以像这种很新的投资产品，你没有历史的资料可以去参考。比如我们先来讨论说，股票的长期收益率多少是合理的？那8%可能是一个长期可以实现的一个收益率。我们来说，房地产长期而言它的租金回报率多少是合理的，我们也有数据可以查。在很多新手投资的时候，他会把股价或者说数字货币的价格看作唯一的分析资料和评价标准，再涨的就是好，再跌的就是坏。让我想起有一本很旧的书，里面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很多投资者就像青蛙一样，或者说像鱼一样，他去咬鱼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动。那么投资者买股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涨。对，当这个股价成为他唯一的评价标准的时候，很多的麻烦就会出现了。就像那个作者说一样，当股价在跌的时候，他找不到客观的资料去评价到底它合不合理，值不值得。那我们退回一步说，股价是什么？ 国家在更大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评价，它是这个群体对某项资产的一种评价。他觉得说这个股票应该值30，这个股票应该值50，它是一种群体评价体系。但问题是这个评价不一定对呀，这个评价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呀。那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这种评价呀，对吧？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一个公众号，做一个播客一样，会有很多人来评价你的播客，评论你公众号，你不一定要接受这种评价呗。所以我的看法是，股价只是一种评价体系，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是考核标准，你就会被这个市场拖着跑，而这个市场经常都是不理性的。
所以说假如说一个人他是在就是被这种社会的压力推着去说我不得不去做某件事情，再叠加说又只有这个股价作为一个自己做投资的参考的标准的时候，他很自然他就会导致他的投资会变形，然后再到后面就有我们这些作者所记录的亏钱的不同的阶段，然后亏钱的这种体验了吧。那么我觉得接下来想跟就是二位继续聊的就是第二章，不是描写说亏损它其实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的时候，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者你们觉得最有共鸣的是他写的哪一个部分呢？
他描写投资者失败亏损之后的那个心理模式，你会发现其实跟所有的心理创伤是一样的。一个人只要遭遇过这种心理创伤，这种大的挫折，他都会经历这几个阶段。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说，他说第一个反应是不安嘛，害怕这个坏事情发生，接下来坏事情真的发生之后就又转为恐惧害怕，然后第三就开始会进入这种愤怒。我们观察一下今年的行情就知道了，他说的很对的，投资者在亏在面临下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情绪就变成亏损，又变成愤怒。你看今年的行情知道了，大家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出来，这个替罪羊可以是某个人，可以是某种虚构的势力，可以是某个工具，甚至是某一类产品都可以，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出来，然后一起骂他，然后大家就会舒服一些。所以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知道了，这种愤怒的情绪其实也是很奇怪的。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提到了这个愤怒这个情绪。
我印象比较深的，当然我不记得是不是第二章，就是他讲说他一度想要跟他太太撒谎。
哦，对，刚好就是艾瑞克刚刚说的愤怒的后面一个阶段，就是羞耻这个阶段。回家的路上，我开上高速公路，开始在车里大吼，到底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虚拟货币的圈套，亏损的泥沼？我呐喊出心中的郁闷，后来发现我自己正在流泪，眼泪流完后浮现出老婆的脸。过去几天一有收益我就立刻汇到她的账户里，但这几天无消无息，我很清楚她又会担心我是不是又亏钱了。我不想再让老婆失望，我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还是干脆我先从本金里扣出一些钱汇过去，之后等有获益了再补回来。在那片刻虽然很短暂，但我竟然在犹豫要不要骗我老婆。那一瞬间我慌了，没想到我已经逐渐上瘾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前不久读到的一本书提到，成瘾者最擅长的就是撒谎。他们起初并没有企图要撒谎，后来却开始欺骗家人，然后又为了圆谎而继续说谎，到后来一开口随时都是撒谎。我当时看那些成瘾者的故事还纳闷，怎么会有人欺骗家人而跑去赌博呢？但我现在却正打算这么做。
对，这个也是上一次我跟 Eric 聊这本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强调的这样的一个细节，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你会发现在面临这种无论是事业上的挫折还是心理上的挫折的时候，能够坦然的跟家人说出这个事情会有很帮助很多。我曾有一位朋友，他试图换工作，结果不是很成功，然后呢就因缘巧合之下新的单位还没有落实他就已经离职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当时没有工作，但是他不敢跟家人讲，他每天假装去上班，然后每天去图书馆坐一天，有面试就去面试，没面试就在那坐，这造成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心理创伤啊，这让他觉得很痛苦或者价值感的缺失。然后当时他跟我说起这个事情，我的建议就是尽可能尽早的跟 家人坦白。
嗯，
这个失业本身或失去工作本身，它不会再带来多大的灾难的。很多人是想象出来说，我没有工作的天塌了，我的太太，我的谁会怎么看我？这些是你想象出来的，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你不跟家人讲，然后自己还骗他，然后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去想，你就会越来越麻烦。作者有句话说得很精彩，他说如果你不跟别人聊这个事情，你是自己不断在想，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回音，自己说出的话再自己听回来，然后呢这些回音不断强化你的情绪，然后你就会很容易疯掉。
嗯，
所以人是个很奇怪的生物，他如果有一个活人，有个真人坐在面前跟他聊，哪怕对方什么都不说，只是光听，他的心理创伤，他的心理压力就缓解很多。所以我都说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跟太太坦白这个事情，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事情。人生那么长，谁没有遇到过一两次的失业呢？谁没遇到过一两次裁员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而且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谁也没有过去当人的经验，对吧？所以犯一两个错误是很正常的。所以投资亏损也是这样子，很多人投资亏损之后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还不是亏钱本身，一个是他亏钱之后他会想象家人怎么看他，别人怎么说我。第二个痛苦的事情是他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呢回去家里，然后跟家人坦白这个事情，然后就被他自己配偶或谁这个劈头痛骂，我就跟你说过不要买，我早就跟你说过要卖的。这个最可怕的这字就是这三个字，过这几个字，我早就说过
I told you。
对啊，我说跟你说过的，我早就说过，你就是不听，这会让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这个作者在书里面也有提醒那些投资者的家人，如果你家人已经投资亏损了，不要再用这种语句了。我们可以去评价一个事情，但是不要去价值评判一个人。那亏损是一个事实，失业是一个事情，
嗯，
但是它不代表这个人的价值是缺失的，是没有意义的，是无价值的，不一定。所以如果能够对事不对人嘛，你就评论事情就好了，不要评论这个价值。所以你会发现投资失败或者投资失利最大的痛苦都来自于心理层面，
对，
或者说来自人际关系层面，而这人际关系层面的
亲密关系，
对，90%都是自己想象的，没有那么可怕。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分两种情况，在那种比较好的亲密关系里，其实你想象中对方的失望责骂可能真的只是你的想象，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坦白。那么第二个层面，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经历投资失败还是择业失败，其实你都不应该用那种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说什么来着，用这种口吻跟对方交流，这是非常大的伤害。
我自己的看法是，当时这个错误的决策做出的时候，那为什么你没有成功阻止他呢？你没有强力的阻止他呢？因为说明你事先也不知道会这样嘛，
嗯，
事先也不确定100%是这样嘛。
对，
你如果知道100%这样，你就会奋身或者说是以生命相要挟，断绝关系相要挟，对吧？但是你也没有。
当时卖的时候，你要是拿把刀横在你脖子上，说你要敢卖，我就跳下去，他绝对不会卖。
对呀，啊。对呀，啊，既然你没有尽你100%力量去阻止他，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也对这个事情不是非常确定。
没错，
也就说明什么？也就说明这个决策其实是个集体决策的。
是的，
只是有人承担了主要责任，有人承担了次要责任。那么既然是个集体决策，那么这个后果也应该是集体承担，只是有人承担多，有人承担少的问题，对吧？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你把它当做是一个集体决策就好了嘛。大家集体做了一个犯了一个小错误，然后我们呢也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然后呢我们也能承担起这个成本。然后我们这样生活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不过就少了一个发财梦而已嘛。
对啊，一家人还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
对啊，
就这个作者的妻子其实在里面给到的一个解决方法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就是他当时就给这个作者说了一句话，就是一下子让他的心都融化了。他就说要找回那些失去的东西真的很难，失去的财富真的很难，但是还是你比较珍贵。就是你就感觉到他其实珍视的是你这个人，并且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也是这个作者后面意识到的嘛，投资失败并不等于你是一个失败的人，
对，
也不代表说我们这个家庭的投资交给你你失败了代表我们这个整个家庭失败，就是他看重的最终还是你这个人能够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能够长期的一起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嗯，非常值得借鉴。
对，所以好多的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在你没有说这个事情，对方听，对方没有做出真实反应之前，你想象中的反应都是你想象的而已，并不一定是真的。然后你看这个作者，他有句话说的也很精彩，他说，如果你已经深陷泥沼，那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全身放松，你才有可能走出泥沼，对吧？
是的。
但是大多数人面对亏损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浑身僵硬，思维僵硬，情感也僵硬，陷入到这种恐惧之中，全身紧绷的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更不可能理性行动的。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所以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我一直很欣赏，他说遇到大事先睡一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很大了，就不是你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对于投资者的家人其实给出了很多很好的参考和建议。我印象特别深的，除了它非常细腻的描写，还有我前面说关于撒谎这个细节，另外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创伤这一部分的描写。回到家之后，老婆正在等我，她问我后来怎么样了，真的全卖了吗？我回答对，老婆当场瘫坐在地痛哭失声，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摆脱恐惧之后，等待我的是名为失去的深深的悲伤。我们就这样哭了好一阵子，委屈和绝望交织在一起，遍布全身。我认为自己也算是很努力生活的人，也算是很善良的人，可就在短短的几天当中，我们生活累积的成果就像被突然袭击的飓风扫荡过境一样。我开始埋怨老天，原本以为现在终于可以过得比较自在，能为女儿买更好的东西，为什么连这么微小的希望也无法成全我呢？就平时我们会以为投资失败它就是你的金钱上的亏损，你自己觉得你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这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其实投资失败带给人的创伤，它很有可能是非常持续性的，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他会做噩梦惊醒，可能他会在毫无来由的，比如说他在跟朋友聚会，突然想起这个事情，然后他就会感到浑身汗毛立起来，整个人心跳过速，然后发虚汗。其实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就需要这些投资者的家人们、朋友们，可能对他有更多的关心和照看。
对。你会发现这个心理过程跟所有的心理创伤都很相似，比如说一个孩子经历过校园霸凌，他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比如说一个人刚刚经历失恋，他也有可能有类似的反应。比如说他觉得自己没事了，对吧？
嗯。
然后经常午夜梦回，突然间梦到某个场景，想到某个场景又很痛苦，然后呢就一直去想当初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种创伤。这作者有个类比说，你走在街上被一个石头绊倒了，你很痛，脚流血，于是你发了疯一样就要找出哪个石头害得你摔倒，因为你蹲在那里翻石头。他说你再去翻哪个石头已经没有意义了，不要去想是哪个石头绊倒你了，你把你的这个伤疗好治好比较重要。所以很多投资者他亏损之后，我相信有很多15年亏损的投资者到现在他都会做噩梦，想起2015年的 那种感觉，会有的，就午夜梦回，然后半夜流泪。芒格说我们要多看一些失败案例吧。我自己就非常热衷于阅读这种各种投资惨案，因为我每次读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一句话，为什么现在是我在吃别人的瓜，而不是别人在吃我的瓜？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我真的是做对的事情，别人做错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我只是比较幸运而已，只是还没轮到我，早晚有一天可能会轮到我。多一份这种警觉是好的。然后呢，投资惨案看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虽然说痛苦的家庭各有各的痛苦啊，但你看多了之后，你发现也是很相似的。大家都知道说，邓永平见巴菲特的时候，巴菲特给过他一个三不清单，就三件事情不要做：不要做空，不要借钱炒股，不要买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大多数的投资惨案都逃不出这三条。然后有一个案例是我很推崇的，之所以推崇呢，是因为它是2015年的一个案例，而且这个作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出来，写得很长，是关于他在2015年的时候重仓乐视网的一些事情的经过。他是一个记者写的一个事情，他在成功的时候这个身家也是很可观的，后面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他借了钱，然后融资，场内场外融资，然后一起压上去，可能身价也很高了，可能干完这一票就财务自由了。然后不出意外的意外就出现了，然后乐视网就出事了，然后就崩掉了。 反正这位大哥后面那几年可能都过得比较痛苦，都过得比较累。所以当我读这些投资的失败案例的时候，一个是要找出他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在哪，让自己好回避他。另外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如果当我不够理性，当我违反了一些原则，都有可能的。
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案例，他为什么要上杠杆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描述的就是，之所以有人会想要上杠杆，就是因为他还是想对自己撒谎嘛，他还是想说扳回来一局。那在你看过的那么多上杠杆然后酿成这种投资惨案的人当中，他们都是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上杠杆呢？
因为这样赚钱的效率更高啊。巴菲特也在上杠杆，只是他的杠杆更温和更安全，因为他是用保险的钱来上杠杆嘛。
为什么一个人会在投资的时候炒股的时候要上杠杆？理由可能有很多，最主要就是想赚得更快一点嘛。然后还有可能就刚刚是小杨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已经习惯了那种刺激，然后叫你再慢下来，比如说你开惯了快车，动不动开个120、130、140的，叫你开个60、70，你觉得好痛苦。很多人这样子。还有另外一种理由是说，我钱少，所以我必须上杠杆。很多人认为说我钱少，所以我要赚快一点，但其实这句话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很多有人说，因为我钱少，所以我必须上融资，所以我要做短线，所以我要更激进，这几句话都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因为这个投资的规律并不会因为你的钱的多少而给你特别的优待，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小然后万有引力对你发生不一样的对待，万有引力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该是 9.8 的重力加速度就是 9.8 的重力加速度，没有例外的。所以投资的难度跟规律不会因为你钱多钱少而有变化，不会因为你钱少这个游戏难度就低一点，不会因为你钱少所以你被强平的概率就低一点，不会的。
不管你钱多钱少，你从帝国大厦跳下来的时间还是8.8秒。
对，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刚开始炒股的时候，有一个长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年我大一，他跟我说，虽然你只有20000块钱，但是你要把这20000块钱当做500万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钱少，所以我可以乱来，亏了就亏了嘛，再挣嘛。他说不行，你一下场养成这种心态，你就会乱来，所以你必须把这看成是一笔巨款，然后当做巨款一样的来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能因为你钱少就乱来。所以你有20000也好，你有200万也好，你们的投资难度是一样的，你做错的事情就会扑街，你做对了你就会得到回报。我有一位朋友是做私募的，他做的很成功，名气也挺大的，但是去年开始到现在业绩拼命的往下跌，跌得非常快，然后我就找朋友问了一下，有个说法说他应该是上了杠杆然后去抄底港股去了，这个净值打得很低了，就把前面几年赚的那个都赔出去还不止，现在净值达到了 0.5-0.6 了。其实他如果不上杠杆，他的净值不会跌得那么惨的。这个事情对我冲击蛮大，因为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非常博学，然后拥有的资源人脉也非常好，也对巴菲特对袁隆平研究非常深刻，但就这样一个人他还是会犯这样的错误，他就是一次不小心啊，上了杠杆然后去抄底然后就扑街了，可能这个要翻身就比较难了。然后我就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几年前跟他聊的时候我们聊到了杠杆，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杠杆的文章嘛，大概是教大家不要上杠杆理由是什么，然后他听完之后说，对呀，不要上杠杆啊，巴菲特的杠杆才多少，你们用多少杠杆。这句话我听完之后就觉得不太对劲，这句话其实有一个伏笔，就是他觉得杠杆只要是不要用太多就好了，杠杆是好的，不要用太多就好了，用多了就不行。卡拉曼有一句很犀利的话，他说如果一点点杠杆是好的，那再多一点为什么不是更好呢？那你什么时候你才要停下来呢？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最后就停不下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蛮冲击蛮大，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我觉得我远远没有他那么聪明，但是他还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然后损失还挺大的我觉得。
而且我在想，除了明面上的这些东西，可能在桌面下其实他也承担了非常多的压力，比如说客户对他的要求，希望他能够创造更好的业绩， 然后周边的人就是哪怕是同行也都在盯着他，也会在议论他，这些压力可能都会导致他的动作变形。所以我觉得这个追根溯源，他可能还是要追溯到源头。首先你要决定你要帮什么样的人管钱，以及你怎么样在最开始就定好你的原则。你要首先把这些约束条件给定好，这样才能导致未来市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的动作都不会变形。我就觉得你的处理方式就会比较好，就你只拿亲朋好友，而且是非常了解认同你投资理念的人的钱。
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像你说那样，他会动作变形嘛？可以总结为两个压力，一个是名，一个是规模。这个世界上不贪利的人多，不贪名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两种加在一起，像你说那样，他会动作变形，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设，因为没有一个人设经得起大家用放大镜去看你。比如说我们说某个人啊，这个人非常简朴，大家一直盯着他看。也不是那么简朴嘛，这个人很清廉，你盯着他看久了也不是那么清廉嘛。如果你一定要去凹说我是纯正的家投资者，我长期持有从不卖出，但又盯着你没卖出，哦，他卖出了100股，这个人说话不算数。所以凹人设其实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或者说贴标签。如果别人给你贴一个标签，尽可能的把那个标签给撕下来，因为他会限制你的这个动作，对吧？但我们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我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这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去追求一些美德，比如说勤俭，比如说清廉，而是说你不要去标榜这种美德。一旦标榜，它就变成了一种标签，变成一种人设。一旦有了标签，有了人设，你就有了被攻击的靶子。所以如果你想脱身就很难了。所以我经常说不要去做那种高空走钢丝的行为。高空走钢丝是什么行为呢？就是你顺利走过去了能得到一片的掌声，没了。但是如果你失败了呢，你会摔死。然后刚刚雨白提到一个问题，说巴菲特用杠杆，经常有网友讨论这个问题，说巴菲特自己都用杠杆，然后叫别人不要用杠杆，那么巴菲特是一个多么虚伪的人，自己用然后叫别人不用。那如果巴菲特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呢，那就说明这两者之间有可以自洽的地方。因为你去看大多数人去借的这个杠杆，就是场内融资嘛，用的是 margin，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资金是有成本的嘛。第二，它是有强制的这个强平条款的。就当这个抵押物到了一定程度，已经有强平条款的。第三，你的抵押物的价格是快速变动的，每天都在变动，对吧？如果你去借这种杠杆，你就很麻烦。比如说你现在去跟银行，买个房子，然后告诉说每天盯一次这个房子价格低于多少就把它给强平，你也会很痛苦。然后很多人说巴菲特用杠杆，其实这个评价也不太对。因为巴菲特是使用浮存金在做杠杆嘛。但是如果你去认真看一家保险公司，你就发现就作为保险公司而言，它这个公司的最大特征就是低杠杆。因为你要知道无论是银行、券商还是保险，它本身就是一个杠杆生意，它是一个金融企业，对吧？它天然就存在杠杆。但是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作为一个保险公司而言，它最大的财务特征是低杠杆，它保留了大量的现金在账面上，以备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需要强行的这个赔付。所以你去评价巴菲特说他也用杠杆，这个评价不是很合理。你是用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角度去评价巴菲特你用了杠杆，但是如果你站在保险公司的同行角度来说，巴菲特的财务公司的财务特征恰恰就是低杠杆，这是个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银行券商全部都是用杠杆的，这个生意天然就带杠杆。所以如果你站在保险公司角度来说，巴菲特是低杠杆的，你要站在个人投资者来说，那你当然可以说要用杠杆，但是不一样，至少他的浮存金是没有强平的。
我的心在滴血，因为我意识到我又对知识不诚实了、
啊、
没有认真去研究伯克希尔他的这个赚钱的模式，对吧？就是张口就来。
没有，
下次对于张口就来的事情我要多加警惕。
没有，我觉得这你提的这个是很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要么巴菲特就很虚伪啊，自己用杠杆，人家别人不要用啊。
或者就是他很厉害，他觉得他可以用，
对啊，
我们不行。如果我变得跟他一样厉害，我就可以了。
在雪球上经常有这种声音，第一种就是巴菲特自己很虚伪，自己用杠杆不许别人用，就是害怕别人超过他，这是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就是这个杠杆啊，只有高手可以用，你们这些新手啊，弱鸡就不要用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成为高手就可以用了。但是你就想一个问题，当巴菲特跟段永平说，你不要用杠杆炒股哦。你不要去买自己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他是在对谁说话？ 对段永平说话。那你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哦，巴菲特说这个建议的时候，他的对象他不是一个新手，绝大多数能够去见到巴菲特的人，拍下午餐会的人本身就是投资高手，所以巴菲特这三个建议根本就是给高手的建议，他不是给菜鸟的建议，因为他见过太多的高手死在这三件事情上。然后去年就发生这件事情了，我认为这个私募的朋友是个很厉害的人，但结果他还是犯了这个错误。他其实只要不要上杠杆，他根本就不会那么惨。所以就像宇白当时跟我聊过说做那么多期播客之后，他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掌握的道理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光是说为什么不要用杠杆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说很久啊。不要用杠杆是一回事，为什么不能用杠杆，这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可以写好几篇文章。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投资失败这个事情，其实只要不要上杠杆，投资失败的痛苦就会小很多。
对，就是包括这个作者前面 Eric 也有提到嘛，他老婆也会就是比较客观来评价这个事情，就是除了钱损失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正常的，除了钱以外他实际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拥有的其实是超过他失去的东西的，而且他只要人还在，他还是可以创造更多的东西。我觉得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他给我开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就是他不是说只去关注啊，我失去的是我投入的时间，并且我当时投资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期望，以及现在投资失败之后我不能去做的事情，它反而是让你把这个目光转到现在嘛。而这又是我觉得是无数人说过无数次的道理，就是我们拥有的就只有现在而已。我就觉得这个视角是特别好的。
对，
对未来的最大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不好意思，开始背进去了。
所以你看，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会遭遇过投资上的挫折。我的看法是尽可能不要去犯那种动摇博本的错误。换句话说，死不掉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只要你死不掉，你可以怎么玩都可以。所以就像杨老师说的一样，有时候人一亏损会陷入到那个痛苦之中，而忽略了自己其实还是拥有了很多东西的。
对，书里他其实也有列举一个前两年也上过热搜的一个事情嘛，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平时有做投资，有一天他一觉醒来看自己的账户余额，发现是一个负的70多万还是80多万美金，他就觉得非常的恐慌，想说完蛋了，我怎么会欠银行这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肯定还不了了，于是他就立刻的跳楼。后来才发现其实就是一个系统失误。这个东西就算他亏损再多，也以他投资的这个资产类别，他亏再多其实也就顶多是清零，绝对不会说让他再倒赔几十万美金，那是一个显示上的一个错误，但是他没有去求证，也没有去跟别人沟通，而是在极度的绝望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种情况下，像那个大学生选择自尽的大学生，可能他听到的就只有回音，
对，
就是我这辈子都还不上了。
对，然后我的家人肯定会谴责我，他们会很失望，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回音不断的加强，就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只能选择这一条。
你看电信诈骗啊，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手段，就是给你找个理由让你不要跟家人联系，不要跟别人说。对吧，很多的电信诈骗都有这种手段，就是限制你跟外界的沟通，因为当你跟外界没有沟通，跟家人没有讨论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容易比较容易控制。同样的，当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哪怕只要有一个人能跟你聊两句，聊那么几句，你都会能够理性一点，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没那么可怕，可能里面有误会，或者可能有其他东西。所以唉，投资失败这个事情真是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知道这个话这样说适合不适合。一个人进入股市，其实第一个要学的事情是他要知道股市是会吃人的。这个吃人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修饰，它也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描写，真的是会吃人。当你明白这东西有危险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会谨慎很多，让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价值投资那么多框框条条，为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来的。所以听众里面可能会有人刚刚经历过投资上的很大的挫折，比如说在2023年那段行情里面被强平然后刚强平完市场就上3000点，那肯定气得要捶胸顿足但是真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很多的痛苦是人想象出来的。
就不是有句很有名的话吗？除了你身体上的病痛，其他的痛苦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啊，但知道这句话是一回事，能够相信这一句话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在理性上你能够认同这句话，感性上就死活接受不了。
是的，
会这样的。人面对精神挫折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活在客观世界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构建的主观世界里，所以你跟外界聊一聊的必要在这里。因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需要跟别人发生连接，跟别人互动啊。
对，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生活也好，如果你感到了痛苦或者真的遭遇了失败，其实你发在网上跟网友分享分享聊一聊，哪怕发在不管是发在雪球也好小红书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也有相似的经历。
对，有一本书叫巨变啊，我每年都会推荐这本书的第一章。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呢，是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危机的一个框架，里面有12个因素，说就分析这12因素就能够判断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否走出这个危机。12个因素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能否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不管这是一种物质上的支持还是纯粹情感上的支持都很重要。第二个，能不能找到过往的相似案例，只要你能找到一个相似案例，然后去观察一下他是怎么走出来的，你的成功率都会大很多。然后第三，要有一种灵活的应变的性格，就很多时候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地，这个直路是走不通的，你愿不愿意绕个弯去？如果你愿意这样绕个弯，那可能就会好很多。因为一聊到这个投资失败，我脑海里能浮现出很多的案例，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要出问题的时候，你身边的家人是先发现，因为你自己陷入了癫狂但你不知道的，但是你身边的人先看出来了，你已经疯掉了。
嗯，
所以你看一切的投资策略一切的投资理念都有个前提，就是你这个人没有疯。
就我觉得总的来说看完这本书，我会觉得自己内心得到了很多抚慰，虽然我觉得我在
亏钱上经验还比较有限。
确实，因为我从来不上杠杆，因此没有获得特别伤筋动骨的损失，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细腻的描述也触动到了我的心弦，因为我也经历过那种很委屈的感觉。为什么我来到了有志有行，进入了金融行业，我开始投资就会遇上市场连年的认真投资就遇上了市场连年的下跌，而且这一跌就跌三年，我也会觉得很委屈，我也会像书里的作者一样想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善良的人，也是很认真的人，我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稍微轻松一点，给我的爸爸妈妈买好一点的东西，为什么连我这么微小的愿望我也实现不了？但是其实毕竟这些损失它对我来说不够伤筋动骨，我的生活还很好，我的父母还很平安还很健康，那么我同时也在不断的学习投资知识，也在积极的调整我的投资策略，调整我的资产配置，那我相信未来我仍然可以收获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不管是这个好对我来说就是合适的适当的物质回报以及家人的幸福和安康。嗯，
对，你看其实刚刚雨白其实就说出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你这个方法是错的，但是呢你因为狗屎运你突然间短期内获得了很大的盈利，然后之后这盈利没了，这是一种投资失败，你很痛苦对吧？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呢，是反过来，你这个方法是对的，可是市场就是不给你面子，反复打你脸，但是你的方法是对的。然后你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呢，可能又对了。昨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聊，他说现在投资这几年都很惨，我说怎么个惨法？我说不惨啊，我说你是说价值型的股票下跌吗？他说算，对，还有很多扛着价值投资大企的基金经理业绩也很差，最近这三年啊。我说这个很难讨论，但是有一点要确认，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什么样的投资策略，你一定会有遇到逆风局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做一定会有逆风局。就如果说我们现在投资个十年，那十年里面可能我们会有两三年会很差都有可能，不管什么风格，然后可能会两三年特别好，然后还有个五六年就一般般，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就像田忌赛马一样，你如果要求三局全胜基本做不到，可能三局全输对吧，但是如果你愿意输一局你就能确保两局的胜利。所以有时候投资就这样子，你愿不愿意短局部落后来换取整体的领先，这是个每个投资者都必须接受的现实。我以前写过篇文章，我说价值投资如此之棒， 那它是不是永远有效？不是，价值投资经常无效。就是因为价值投资经常无效，所以它总体有效。不可能存在一种策略从头赢到尾的，就像石头剪子布一样，你一定会有一两局会是输的。问题就是你是要每一局都赢，还是要整体的获胜？这个就像跑一个马拉松跟跑42个100米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把一场马拉松当成42场100米来跑，你会累死，对吧？这就是长期主义跟短期主义的一个区别。你不可能把一个十年计划拆成十个一年计划来做，会出问题的。因为十个一年计划意味着每一年你都要获胜，但如果你现在做的是十年计划，不等于十个一年计划。如果你做一个长达十年的计划，你就会有意识的说，哦，那我前两三年先把这个基本功给做好，把基础设施给打好，把马步先扎稳，然后争取在第八年第九年的时候能够出成果或者获胜。所以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思维。所以最近这三年是一个熊市，无论你打的什么标签，无论是写量化也好，价值投资也好，或者成长投资也好，这几年都很痛苦。但在你出发前，你就要意识到这是必有的颠簸，这一路一定会有这一段颠簸。所以最近这三年说行情不好，那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痛苦，当然也有可能它就是打回原形，都有可能，但是外人很难评价。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市场有可能大起大落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绝技想象不到自己会经历大落落落落落，也许未来是起，也许是落，但你不知道。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我相信现在正好市场稍微回暖，很多人可能暂时从之前的创伤中稍微缓过来了一些些，然后你去看看这本书或者听我们这期节目，你可能都会获得一些共感或者是共鸣，找到自己的影子，帮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更好的处理这些创伤。
对，像我们刚聊到说这市场会大起大落嘛，而且一定会大起大落，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有一个金融行业的领域的一个段子，就有人去问那个摩根，我说下周的股价怎么走，他说我知道下周股价怎么走，它会波动。这是唯一的答案，
好有道理，
就它一定会波动，会涨会起会落。然后还有第二个一定对的答案，就这些都会过去。所以那天我在雪球上写了这句话，我说如果一定要预测未来的行情，我只有两个预测，而且100%准确，第一它会波动，第二它都会过去。然后我说完就被人骂了，说你没有什么话说可以不说话。但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
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就是韩国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当你投资亏损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这次就当交学费了。嗯，然后他们也会有这种说法嘛，但是这个作者写了，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其实大部分时候，人们在说我交学费的时候，他是在说我没有得到我应该得的东西，我上当了，就是不是说真的我从这里面学到了一课，而他更像是一句抱怨吧。
就这次运气不好，下次再来。
就像我知道的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就信仰巴菲特给散户的教诲，我去投资指数基金，然后就以为说这后面我就一定会收获一些成功的喜悦。但是面对就是不管是什么纳斯达克它突然跌下来，还是说我们在国内买沪深300突然跌下来，它永远不是说一个你买完之后就一定可以收获幸福的一件事情嘛。然后很多人就会选择在低点的时候就卖掉，然后就说哎我交学费了，但其实他说的是我没有得到我应有的收益。
我们一定会面对很艰难的行情，对吧？有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他去采访过一个越战回来的一个老兵，就是他在那个越战的那个战俘营里面待了很多年，然后被放了出来。他就问那个老兵，问他说在那个战俘营里面什么样的人走不出来活不下来。那个老兵说这个很简单啊，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柯林斯觉得很奇怪了，他说你不是说要信心要坚定自己能够走出来吗？为什么说乐观主义者最先死掉？他说因为那些乐观主义者整天在幻想自己下周就可以回国了，下个月可以回国了，年底肯定可以回国了，最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后他们心碎而死。这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悖论，挺有名的这个事情，就是在遭遇这种艰难的行情或艰难的时间的时候， 最乐观的人最先死掉。其实股市也是一样的，对未来行情最乐观的人最先死掉。为什么？因为他对未来很乐观嘛，他觉得下周一定反弹，下个月一定大涨，牛市一定来了，逼空行情要出现了。他太乐观了，
已经到底了。
对，一定到底了，下个月下周就来，结果他一次一次的失望。而且因为他乐观嘛，他的操作一定是激进，对吧？你既然都已经很相信下周一定会涨了，下个月牛市就来，那你的操作一定是很激进的。结果你那么激进的行情，结果还被市场打脸，会很痛苦。所以最乐观的投资者在艰难行情里面最容易被干掉。激进嘛，激进可能就上杠杆了嘛，可能就满仓了嘛。所以反而是那些对未来的艰难有充分估计的人，他能活下来。所以不要低估了一个冬天的寒冷程度，不要老整天在想明天春天就来了，后天就不冷了，它有可能一直冷下去。所以能够活到最后的人，可能是那种有充分准备和充分估计的人。
我在想会不会更合适的态度就是你不需要很乐观也不需要很悲观，就是你没有必要去预测未来市场会涨还是会跌，因为你根本就预测不准。
对，
这个让我想起我和我闺蜜前段时间就是市场跌得特别惨的时候的一个对话，就她的股票跌得特别惨嘛，我还有一些主动性基金持仓也跌得很惨，包括长钱肯定也是绿的嘛。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每当我们想过要清仓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清仓的话，就可以避免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大跌。就是然后她就说，哎，我会发现我这个直觉还挺准的，就如果我那个时候清仓的话就好了。我一开始觉得说，好像有道理，但是我转念一想不对。我说，如果是一个不断上涨的行情，你可能就会夸自己说，还好我那个时候没有卖出去，否则我就踏空了。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判断它是涨还是跌的，它是应该涨还是应该跌的，因为我们能掌握的就是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跌得最难受的那几天，我也就放弃了说去看市场，或者是想说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清仓，未来还会继续大跌，因为我意识到我没有能力判断，所以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重要的不是说预测行情好还是不好，也不是悲观或乐观，而是看清现实，
正确认识自己。
对，正确认识自己，然后正确认识这个市场。如果对市场有一些历史资料的了解，你就会知道极端行情是可能出现的，而极端行情是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刚刚反复在讲嘛，我说死不掉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嘛，这意味着你不要带你的情感滤镜，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回到现实，现实就是极端行情有可能出现，极端行情持续的时间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再呼应前面我们讨论那个话题，我说在你做每个策略的时候，你都要去想一个事情，如果这个策略错了呢会怎么样，如果他错了可能错在哪里。对于很多满仓满融的人来说，他的策略是不容错误的，他的策略是不容有极端行情出现的，因为一出现他就挂掉了，这个账户就死掉了这就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了。所以安全边际本身其实是容错空间的意思，你要去包容可能的意外，可能的错误，包括你的计算错误，你的估算错误，包括没想到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本书讨论的是投资失败，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也是在讨论投资错误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去遮掩自己的错误，去掩盖自己的错误是一件更麻烦的事情。第一，你要承认每个人都会犯错的。第二，如果你犯了错误，最好办法去把它摊开来讲，只要你能够去谈论它，能够公开讨论它，或者说跟你相信的朋友谈论它，它的危害就会小很多。然后还有呢，就不要犯那种会动摇国本的错误。第四，如果你犯错了呢，不要空手而回，就如果你现在摔倒了，不要着急爬起来，摸一摸周围什么东西可以捡，石头也好，沙子也好，树枝也好，捡一把装进裤兜里再站起来，就每一个错误都不要白费，它一定有你值得吸取教训的东西的。然后第一还有一个就是教训，就是你可以掉坑，但不要掉同一个坑，同样的错误不要犯两次。但人就是很奇怪，股市里就是很奇怪，就是有投资者反反复复犯同一个错误。我认识一个老股民，15年已经被强平了，16年又在，然后18年再强平一次，然后今年又再被强平一次， 就反反复复被强评，一个老股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学说，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就别人看我们自己啊，连我们心肝脾肺都看得通通透透，不要以为可以骗别人，骗不了。你可以骗你的客户，那你能骗自己的下属吗？你可以骗自己的下属，你能骗自己的配偶吗？骗不了的，总会有人知道你犯的错误。所以你把错误看作是游戏的一部分就可以了，这个游戏的就是不断的犯错，然后不断的成长，是这样一个游戏。
对，毕竟这只是投资失利，它不是世界末日。
对呀、啊。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虽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投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也很愿意看到的是，哪怕未来经历了一点点一时的失利，我们也不会因此气馁，而是有勇气，有足够的知识去面对它。那不管你现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正在经历着什么，如果这期节目能为你提供一些启发，甚至说能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虽然投资理财并不是我们的必选项，但如果你对它感到好奇，想多学习一些个人财务和理财的知识，那欢迎下载我们的 APP 有知有行。在这个 APP 上有不少好文章可供你参考，还有完全免费公开的投资第一课，你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找到下载链接。如果你在理财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经验，但从来没有梳理过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不同的投资又分别占比多少，那非常推荐你使用我们 APP 上的家庭资产记账功能，梳理一遍，你可以得到一张专属于你自己的桑基图，清晰又直观，一看啊就是成就感满满。那在这个 APP 上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板块，那就是我们小酒馆全员持有的基金投顾组合，长钱账户、稳钱账户，还有海外长钱，欢迎你进一步了解。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请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有空的话请给我们留下一个五星好评吧，这将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对了，很久没有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了，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我们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allinthebeer@gmail.com， 回复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但真的每一封我们都会看，能回答的我们也都尽量回答。好的，我们下周再见。